本身就是，哦，OK，应验了这个旧约所预言的哈，旧约预言这个一个弥赛亚哈，那弥赛亚他来是要得国的哈，那他要得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作王。并不是增加我们，使我们生命更丰盛，而是他要转变我们，使我们在他自己的更新里面，能够真的拥有这天国的生命。那接下来的这一个五段经文呢，虽然是讲论，可是呢，我更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专注在第一章跟第三章里面哈。虽然这个讲论非常精彩，可是呢，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根基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即使听了更好的讲道，也无法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看见这每一件事情，尤其是第五章到第七章登山宝训哈，不是人可以做到的啊，而是神帮我们做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根基没有在他的身上，即使我们讲破了嘴，都没有用，因为他不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或许改变一点点，可是碰到了事情之后呢，就像那个撒种的比喻，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事物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回到以前的那个我们所认识的那个老我，除非。神要改变我们，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为王，那个时候这个改变就不是一个好像巨大艰难的事情，而是轻轻松松就过了，因为这是神在做工。所以马太福音虽然他讲了很多的谈论可是呢，他最主要就是要彰显神的大能，跟其他的福类福音更是一样。可是它里面也讲了好多好多的神迹当然也重复在马可福音，因为他就是参照马可福音，所以也是讲了好多的神迹，大概有20个神迹。他是耶稣讲神迹，为什么？他难道他来到世界上就是要医治吗？医治麻风病的瘫痪的患热病的各式各样聋子、瞎子、瘸腿的，难道他就是要医治吗？其实他最主要当然是医治当然他最主要的就是要彰显那天国的大能。这个天国的大能也可以转变我们的心啊。所以他要在我们的心中做主为王，所以在这里面，他讲了这个五篇讲论就是这五篇就是在讲那天国的生命、天国的价值观跟我们世界上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进入到经文的里面这施洗约翰什么之后呢？不是就是受洗嘛？你看，在受洗这个短短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他不是要来跟着罗马帝国对着干的他来他是对约翰施洗约翰说，你就让我进诸般的义吧，对不对？这个义呢就是礼你就让我进这个礼嘛，你不是就是为人施洗的吗？那今天我也来受你的洗，所以虽然施洗约翰，不过施洗约翰呢也就接受了，对不对？所以在这样子的顺服的里面，我们就看见施洗约翰也见到了什么呢？圣灵、圣父。像就降在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圣父就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对不对？”所以他也见证了这样子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都是在什么地方出现的呢？就是他允许耶稣基督进诸般的礼，他允许。 因为他本来是在那，可是反观的，如果我们都是很熟悉这个马太福音的，反观我们看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哈，在会堂里面审判人的，他们有没有？没有啊，他把耶稣基督送到十字架上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耶稣不遵守旧约的律法，啊。他们不允许耶稣有任何的改变，因为旧约的律法是他们所熟悉的，他们一直遵守的，他们灭了国遵守的，对不对？啊，所以他们非常的执着在他们的律法上。可是这边来了一位自己自称是弥赛亚的人，啊，他的门徒称他是基督，啊，所以这么一个人来了之后呢，反而不遵守。什么安息日啊，或者洗手啊，反而不遵守他们的律法，所以他们就说他不是那位弥赛亚，他们没有想到这位弥赛亚要在我们的心中做主为王。所以他一开始受洗了之后呢，然后他就受撒旦的试探，对不对？圣灵催逼他到旷野，你看哈，多有意思！圣灵逼他到旷野去受试探，受了三件事情啊。我就把它写下来，以至于呢，弟兄姐妹，哎呀，写到哪儿去了？你看啊，写在这儿，他就说，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你看哈，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对不对？他就对他的身份起了一个疑点，他说你如果是，不是你是，他知不知道他是？他应该是，对吧？可是他说你若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吩咐啊，反正你有这样子的权柄。可是耶稣却说什么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些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是要遵循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虽然我们汲汲营营在世上，要糊口啊，对不对？要努力干活啊，对吧？要有好的日子啊。可是呢，我们所有的一切那些都没有错。可是呢，我们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要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这就是我们要依靠神，依靠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真理，它可以让那看不见的能够看见，那个没有成就的可以成就啊，这就是他的大能。然后之后呢，魔鬼又来了，他说：“你若是，还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啊？为什么呢？因为主说啊，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捧着你，你不会摔死的，所以你就跳啊。”对不对？你这样子不是可以见证到底你是神的儿子还是干什么吗？神有没有跟你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就不要干嘛试探你的神，不要试探他。试探神是不对的哈。有的我们不是有的孩子也是这样嘛，试探父母，有没有？看看我父母怎么样，这一样的。写在这儿哈，然后再过来呢，就说不可试哦。你看，耶稣都已经讲了，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不要试探神是否爱你。虽然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可是有时候往往人会试探神，到底有没有爱我？尤其是在病患的当中，困难的里面，人常常质问：到底神爱不爱我？为什么要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反而跟那些非基督徒不一样，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就会有这样思想。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不可以试探你的神，跟我们第一堂所讲的一样，要干嘛？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为不好的事情、好的事情都要谢恩啊，因为里面有东西你看不见，你的远景你看不到。 所以你要凡事谢恩啊，神爱我们是铁定的哈，不会改变的。人若俯伏拜我，他又讲了哈，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可是耶稣说什么呢？他也很厉害，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单单侍奉他，不是要侍奉他，也侍奉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你要单单的侍奉他，因为单单侍奉他有清心的才是清心，心思不是说愚蠢了就是单纯纯洁，单单侍奉耶稣基督这样子的话，约翰福音不是也有讲吗？对吧？父神也要爱他，还要这也尊敬他，对吧？还要向他显现。弟兄姐妹，你们希望看见耶稣向你显现吗？借着事物向你显现吗？那你就要单单侍奉他。这些都不是向我们隐藏的，都是在那个地方，那是属于那些努力进天国的人。所以在这里面呢，于是什么呢？魔鬼就离了耶稣，他也不废话了，说了3次，他也不废话了哈。然后同时就有天使来伺候他，天使就在耶稣的旁边。你看在瞬间你可以改变，所以耶稣出来，等到约翰过世之后呢，然后耶稣出来，他第一次讲的呢就是天国近了。那个君王来了，你们要悔改。悔改是什么呢？悔改就是要在心里面悔改啊，悔改才能接受这个耶稣基督，才能进入他的天国。所以在这里面，这个约翰过世之后，然后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就选召门徒。然后他不是就选了彼得跟那个这是什么？另外一个是谁？他的兄弟是谁？安德烈安德烈的时候，他呼召他们，他们就把网丢了，然后就跟着耶稣走了。然后过了一阵子，他又经过加利利沿海的时候，他又看到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对吧？雅各跟约翰，他们也把船都扔别了，自己的父亲也走了。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主要180度转弯，转弯单单的侍奉主，可是你觉得一个普通的人，他可以这样做吗？他能不能这样做？可能他的心思愿意，可是他的行动可以这样子，马上、立刻舍下，可以吗？可以，是因为神拣选了他们，神的能力敷庇了他们，所以他们就愿意丢下别了父亲，就完全的跟随主。然后在教堂教导会堂里的人，你看耶稣第一个就是到会堂里面教导这些人，然后教导的是什么呢？最主要不是你如何致富，不是你如何得平安，不是你怎么有一个好的身体，他传的就是天国的福音，他首当其冲就是天国的福音，接下来他就医治了百姓各样的。病症，他又不是医生，他怎么能够医治呢？这就是天国的能力，他彰显在医治人可以看见的这些事情，人所关切的这些事情，神就将他的大能彰显，让这些百姓可以看见。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对选召门徒，门徒要干什么呢？要属灵的体现是什么？要求人转回委身。所以他基本上他们这样子立刻马上就是他们可以转委身的，委身于神。虽然我们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拥有天国的这个福音天国的价值观。 因为我们也是活在世界上嘛，啊，所以呢，那我们应当怎么做呢？那我们就像圣经上所讲的啊，马太福音，他说天国是干什么？努力进去的，对吧？努力做什么？努力干什么呢？那就写在这个地方哈，我们就讲到了登山宝训。虽然登山宝训是天国生活的要素，哈，要得福的天国的价值。然而，这个登山宝训里面，它是跟我们世界的标准是完全相背而驰的。我们就看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好了，温柔，现在你温柔可以吗？现在你要升迁，就是要汲汲营营的，对吧？你要努力啊，啊！你要升迁是属于那些积极向上的人，啊，巴结上面的人，说一不二的人，哪里温柔啊？温柔都要留在后面，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对吧？所以每次在公司里面，你说怎么弄温柔的人？人家有个 project，他不能做，他也说他可以做，先讲了再说。对不对？那你在那边磨磨唧唧不讲话，你觉得可以吗？可是弟兄姐妹，你不要怕，我就是个例子啊。所以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所以在这个登山宝训的里面，这些都是应验了这个。诗篇第二篇讲到耶稣基督的话语，他说：“你向我求，我就把万国赐给你，作为你的基业。”好，再一次凸显耶稣基督。你看，诗篇是旧约啊，正好吻合了这边。所以马太福音呢，它应验了旧约很多很多的话语。好，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跟世界上所有宗教的神是不一样的。啊，虽然他们也很长远，可是，我们的神是有多方见证出来的。啊，他是借着别人的口，即使接着那些被鬼附的人，那个也讲，他说神的儿子有没有？所以在登山宝训的里面，我们就看见天国子民的品格是什么？这些都是要受逼迫的，所以呢，罗马书也讲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有没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受苦的仆人，所以在我们看见这些，也是好像不太快乐吧？这里面虽然说是有福，可是好像你真正进去看的时候，好像都是受苦啊，跟世界上不太一样啊。只要我们跟世界上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就会受到冲击。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要谦卑啊，就是邻里贫穷，邻里贫穷的人才会常常到神的面前去。如果你邻里不贫穷，你就不会到神的面前去。天国登山宝训不是要完善我们的生活，丰富我们的生活，而是他要使我们成为光，成为盐，能够将天国的那个景象带下来，能够给那在黑暗当中的人照明。所以在天国这个登山宝训之后。神就要讲到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做了一个重做了这一段的一个解释，所以在这里面，第一个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一开始就给我们这一个肯定。当那一天我们信主的时候，虽然我们懵懵懂懂不太明白，反正我们就信主了，受洗了，对不对？这不知道那个时候呢，也是虚心的一个表现。你愿意接受这件事情，不管你是怎么接受的，也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恩典的开始。 如果这些都是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来做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恩典了。恩典就是神的大能要介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生命里面，这个就是一个恩典。不仅他给我们了一个起头，把我们的罪恶除去啊，使我们可以坦然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好，之外，有的人说啊，因为我们已经信主了，所以到了最后的那个审判的时候，罪再不是我们的一个问题了。其实，这是稍微差一点的观念哈，好像不太对准的一个观念。虚心乃是基督徒每一天要做的，好，所以当我们犯罪了，不是马上神就给我们 cover 了，啊，当我们做错事情了，当我们有不好的思想了。我们就要到神的面前来，好，这个就是虚心。别的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介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可是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有的人他一听完这个登山宝训哈，他就说：“哎呀，登山宝训实在是太伟大了。”那我呢？我就不很喜，我不太喜欢这样啊，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呢是神的恩典，可是呢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指引啊，我们要天天虚心，是不是？在你好的时候你虚心，在你不好的时候也是要虚心。愿神的灵介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眼光看世界不太一样，让我们的心也不害怕，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世界上成为光，成为盐。好，所以第二个就是哀恸的人有福了，什么意思呢？为自己的罪哀恸，为别人的罪哀恸，为世界所犯的错哀恸，对不对？伤心呢？啊，因为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没有遇见神，所以你啊，我们哀恸，为自己为什么自己这么不争气啊？要又犯错了，对吧？又干嘛了啊？哀恸，为自己的过犯哀恸，就是神的介入，你的生命就要有转变，因为神的大能已经来了。好，之后温柔的人，你不温柔都不行。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不再汲汲营营。哎呀，血压飙升，人家对你不好的时候，或者是污蔑你的时候，哎呀，血压还高了，也不是了哈。所以呢，你就自然的温柔了。然后，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好，我们渴望见到神，神就满足我们。我们向他祈求，我们心，他来我们的心中做主为王，他就要满足我们。好，然后这个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好，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当我们经历了逼迫，经历了苦难，经历了世界上所有的起起伏伏之后，我们的连续的你也会连续，因为基督就在你的心里面。你既然已经哀恸了，你怎么会不会连续人呢？然后连续也是因为神的爱已经在你的里面之后。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个单纯是你思想单纯呐，啊，没有坑坑洼洼的，啊，对吧？啊，这个讲一句话已经想到第三步了，这种的哈，清心的人有福了，啊，因为像小孩子嘛哈，啊，这个思想单纯。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神就向他们显现。神在那个地方，你要看见他吗？ 你要感觉他在你生命里面的恩典嘛，彰显嘛。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至终是为义受逼迫，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哈，为了神，因为你亲身的经历过神的大能，你已经转变了。哈，所以世人讲什么话的时候，你就跟你不合胃口了。对吧？然后因为你爱主啊，就为义受逼迫的人啊，那天国可确实是他们的。这就是登山宝训。所以当一个人看见了登山宝训，他不再说啊，哇，讲论实在是太伟大了，听了真的是太好了啊，而是说神呐，我应当怎么样？我应当怎么办？啊，你来帮助我，我觉得呢，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回应。他们之间的关系基础就是在虚心，虚心非常重要啊，饥渴沐浴非常重要啊。我们别的都不会做，饥渴沐浴你是可以做的啊。饥渴沐浴早可以理由有灵修，饥渴沐浴可以听神的话，不用。听长篇大论，从小小的就开始就可以。拿一本最简单的《荒漠甘泉》，啊，早上读一段，没时间早上读一段，然后祷告，啊，就对着那个你所读的那一段来祷告，都是可以的。啊，饥渴慕义啊，就是虚心。啊，你要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善待自己。啊，要虚心，这是一个基础。这个虚心到了启示录也是一样的，也会重新的再提到这个虚心。所以这个虚心是天国的门槛呐。然后呢，因为我们虚心，就会哀痛，对自己哀痛，有没有为自己哭泣，为自己这个罪啊，影响到别人，影响到自己所爱的人哭泣。好，然后对他人就会温柔，然后对基督要饥渴慕义啊，因为你没有希望。如果没有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人生没有希望。啊，然后哀痛之后呢，啊，你就看得清楚一些哈，清心的人有福了，各式各样。到后来就是为义受逼迫。啊，所以这些呢是使人和睦啊，就是为义受逼迫行动的结果。就说这个福音给我们了，你也领受了，你也经历了，虽然不完全，可是呢，经历对我们来说，经历一点点就可以，经历了，然后我们就会去干嘛？使神与人和睦，这个。就是就会受到逼迫，对不对？可是你愿意做，因为逼迫不再成为你的伤害啊！你他的那个严厉的话语，他的那个眼神，都已经无法伤害到你了，就像保罗一样呀。啊，保罗，你看受过鞭打干什么？哎呀，我们有时候看看，哇，都怕了，还要向学向他。可是对他来说，他说什么呢？他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现在有那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他这个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是他已经看见的。因为对保罗来说，是他应该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怎么可能说已经有那个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了呢？没有给神一点点的余地呢？好，那当然不是嘛。那是他如此讲，是因为他已经领受了。所以为义受逼迫的人啊，也就是在使人与神和睦的里面，尤其是凸显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接下来他就讲什么天国的行为，像我们领受了这个天国的福音之后呢，那神基本上让我们做什么？世界的盐啊，世界的光。如果我们盐失了味，没有办法再叫它咸了，它也没有办法防腐的作，有防腐的作用了，啊，有提味的作用了，对吧？那就要像。 什么在末世谈论的那个山羊一样，那个稗子一样。好，然后你们是世上的光啊，要将你的光啊照出来，好，不要害怕。所以你看，这个不仅在书信里面讲害怕，在路加福音尤其书写凸显哈，说你们不要惧怕。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就说你们不要惧怕，把你的光照出来，好，然后在这里面呢，要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干什么呢？就是荣耀归于在天上的父。所以这里面讲了一个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生命不是为了你自己丰盛你自己的生活而是为了荣耀天父而活。所以我们要忠心与他。再过来呢，就是天国的言语哈，在这个天国的言语里面，你看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呢？那当然，我们心里面这我就写在这个地方哈，就提醒大家哈，这基本上呢，基督徒要干嘛呢？就是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说谎，不要说其他的擦边话，好。那我们有时候不想要讲怎么办呢？如果一个人问我们问得非常尖锐，我们不想要回答怎么办呢？那你就不要答，很简单。好，你想要说谎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你就不要讲，把嘴巴闭起来，也算是有智慧，对吧？箴言里面讲的。好，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天国的言语就是你不要说谎，你不要起誓，好，也然后不要作保，好，你们因为为什么有人说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人实在是太渺小，因为人所说的话，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没有办法成全的，环境一变他就要改变，所以呢。尽量不要犯罪，好，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想要回答也可以，啊，你至少你把住了你的嘴，没有说谎，啊，这就是天国的言语。我们就快快啊，因为很多，然后就讲到财宝啊，我们最需要的，对不对？啊，没有财宝怎么样？对吧？那。日用所需呢？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东西。好，有钱就可以，不是讲啊，使鬼推磨吗？有钱困难也不是困难了，对吧？即使有困难钱再多，困难就走掉了，是不是？这都是世人的想法嘛，对不对？那也是一个事实，就摆在世界上，要不然基督徒为什么要受苦呢？耶稣基督，他这个传道啊，这个开始，他不是就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吗？所以有人要跟随他，他说什么？我没有睡觉，没有地方，没有枕头，你要跟我吗？好。所以在这里面呢，他就讲说，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好，积财宝在天上。那这个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奉献呢？把所有的钱都奉献给教会呢？自己回答啊、哦！因为你们的钱在那里，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我知道有人他写书啊，他写书。他写好多书，然后他这个书呢，就完全他所有的盈利，所有的这个卖出的钱，全部都直接打进一个这个 St. Jude Hospital，这叫什么？这个小孩子得癌症的一个医院，也有这样子的，所以呢，各式各样，只要成为一个好管家就可以。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那我们不是每天都是吃吃喝喝，说不要为生命担忧，吃什么喝什么啊，穿什么啊，那这样子。可是呢，他这边就让我们讲呢，就说，其实神都知道。神都供应，就像那个麻雀一样，就像那个花草一样啊，神都供应，不过呢，我们也是在世界上也是要努力呀，对不对？就像那个耶稣说，你就暂且让我进诸般的理好了。我们在世界上，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那我们当然要好好上班了。人家说，人家不是基督徒的人，都已经上班的这么好，那你那基督徒呢？为什么每次就是晃晃悠悠走掉了？不也不尽责，也不尽职，那就不行了，对吧？那我们还是要好好工作，所以你们要，不过呢，这边就讲了一个什么呢？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忧虑，只要我们按部就班，神给我们一个职位，我们就在那个职位上好好的做。好好的做，尽你诸般的意，然后呢，我们只要先求他的国，他的意，所有我们所要的，所有我们的忧虑，所要取得的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还不加上忧愁。关键就是还没有加上忧虑。有很多人有好多好多东西，反而成为他的忧虑。可是神所给的，他没有忧虑。所以在这里面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行了。如果我们有工作，我们就勤勤恳恳的做就可以了上司对你不好，你是不是还要勤恳的做？大概还是需要，因为神会给你算账啊，对不对？神会给你开路啊。所以在这里面呢，生命的体现要求人这个生活中展现出来什么呢？天国的样式啊，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这样那当然有时候不行，也不要气馁，我们就借着祷告，将我们的心思意念交托仰望神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大能，以至于我们不再惧怕以至于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在这个里面呢，下一段呢就讲到了一个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你看这个讲的这么了断，他没有余地，他就说好就是好果子，坏就是坏果子。你不要期盼那个好果子会结坏果子，那个坏树会结出来好果子，是不是？这好像也是，好像不太对吧？我们常常要给人机会嘛，可是他这边就讲的非常了断哈，这个用的动词都是非常斩钉截铁的，好有意思。然后他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砍下来丢到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就可以认出他们是谁。这就写得非常清楚，在下面的这些讲论的里面，对吧？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那谁进去啊？那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在这儿，那谁进去呢？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是有福的人呀。你们至少可以多认识一下神的话，对吧？所以才能遵行。 好，所以在这里面，他就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谁称呼主啊、主啊，就是基督徒呀，还不是普通基督徒吧？普通基督徒他还这么样子的呼求神呢？不会吧？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改变，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改变。神可以改变，他没有要神改变他，他没有请耶稣基督来到他的心里，可以做那改变的动作。再过来呢，你看他讲了呢，再过来就是基督的大能，基督的大能就彰显在什么地方？我们就看到他要医治大麻风。如果我们看见大麻风，因为弟兄姐妹都已经知道大麻风了，大麻风就是他，讲得快一点就是大麻风就是污秽，他不洁净。就是一个污秽，污秽这个字，可能现在的基督徒已经没有办法理解那个污秽的肮脏了，你知道吗？所以在这个里面，神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医治大麻风。如果一个人得了大麻风，他不察觉，他就会瘫痪。瘫痪是什么意思呢？瘫痪就是他没有力气，他要行神的话都没有力气，他要读神的话也没有力气就是每天就是软趴趴的提不起兴趣来就是瘫痪，在属灵的上面已经瘫痪了。热病就是发炎呐，发炎还会传染人呢。然后当然跑到后面就是赶鬼啊，所以神在这个地方，你看他赦罪，赦罪大麻污秽然后医病的权柄，他要彰显基督的大能，就是要改变。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知道神是可以改变的话，也没有祈求让他改变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时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神来改变我们，要神把我们的生命翻转，不要让我们惧怕，让我们看见我们心里面那隐而未现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悔改，以至于我们可以交托，为要拥有基督，所以我们都可以祷告的。所以在这样子的里面呢，之后他有彰显的神迹，大能在哪里平静风浪？风浪是大自然，你看大自然都听他的了，不仅大自然听他的，连这个鬼魔都听他的。即使这个乌鬼呀，他说：“神的儿子啊，你今天来这边干什么？你要来折磨我们了？你的时间还没有到呢，你现在来干嘛？要是害我们呢，让我们受苦吗？所以我们就知道乌鬼是存在的，所以在这里面，神就是要来赶出我们心中的世界，然后这个摊子，所以这样子，我这讲了好多好多的神迹在这个里面呢，这个耶稣全能的彰显，就是要改变人的要除去罪恶，改变你我的生命。之后，耶稣就带着十二个门，就是带十二个门徒让他们到万国去传福音给他们权柄。然后能力赶出污鬼，并且医治各样的病症。弟兄姐妹，当初的门徒他们可以一并赶鬼，是吧？现在的门徒能不能赶？他们也有赶不出来的鬼，是不是？ 去叫他的主子来了，有没有？所以这个赶鬼不在于人。我知道很多很多人都去 Benny Hinn 啊，去什么什么地方去医治释放啊，去赶鬼去了。可是呢，你看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知道赶鬼不在于人，而是在于谁？耶稣基督的权柄啊，因为给他们权柄，所以乌鬼只认识权柄，他不认识人。那个权柄是从谁来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好，我们一门徒出去赶鬼、去医治，好，也是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在这个差遣之后呢，耶稣基督就教导这些门徒如何侍奉主的艰难。以及他们所得的奖赏是什么？所以在这个里面，第二篇讲到是专门对差遣门徒所说的，对门徒的教导。再过来呢，第三篇讲论就是讲到了天国。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大麻风啊什么的哈。你看大麻风，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所以跟污秽有关，跟罪有关。啊，如果我们有罪，我们就是得了大麻风。那就要把我们的信心在一起拿出来，知道神可以医治，神可以洁净。好，神就会这样给我们成全。所以一向都是跟信心有关系的。然后，你看，连鬼魔都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讲论天国的生命怎么体现呢？要求人他的行为，你的行为，我们的行为跟言语都要一致。这个其实也是很难做，对吧？不过呢，神就是这么要求。第二个讲论就是讲到这边哈，12个门徒啊，就是这些啊，然后叫他们来，就给他们了权柄啊，让他们赶出污鬼，就是洁净的意思，然后医治各样的病症。第二篇讲论就是对门徒一些指引哈，所以就写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可以看哈。然后呢，让他们也是要有信心呢，你什么都不带，你就出去了，就完全靠信徒的或者是好心人士的供给，这也需要信心嘛，信心走出去，对吧？可是有一件事情，就是神主拒他们，就说，你们如同羊进了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然后神必给你们适当的言语。当逼迫来临的时候，你也不要害怕，然后，神就将那适当的言语赐给你。然后呢，又讲到这个爱世界，或者是爱世界上的人呐，或者是东西啊，大过爱耶稣的话，就是不背自己的十字架，不配做主的门徒。这个不背自己的十字架也是很有意思哈。像你的天国的价值、天国的福音如何体现在你的家庭的里面？如果你有一位先生，如果你有姐妹，好，你怎么体现呢？如果你有个不听话的孩子，你怎么体现呢？这些都是非常那个的非常实际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是他讲了很多的东西。他说：“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失丧生命就是你不再是你了的时候，你将要得着生命所以尤其是家里面做父母的，要有温柔的心，要有温柔的心，对待子女的哈。 耶稣第三个讲论，他就讲到了天国的比喻，就写在13章，弟兄姐妹也可以看一遍。它里面好多好多的比喻，今天我们就讲一个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呢，就是一个人撒了一，在地上撒了种子，有的种子跑到那个路旁边，对不对？弟兄姐妹都知道嘛，哈，路旁边有的。跑到荆棘的里面，有的跑到那个好土，对对，所以就讲到什么呢？就是神的福音来到我们心里的时候，因着各式各样的情况这个神的真理啊就被挤住了，挤住了之后呢，就发不出来应有的能力。我们就卡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度日如就是每一天呢。每一天就是这样子啊，并没有察觉，所以讲了老半天呢，在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撒种的比喻就讲了这么几件事情然后稗子的比喻，麦子跟稗子，一个撒了好种，也是恶者就过来偷偷撒了不好的种，所以呢，麦子跟稗子长得一模一样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都长得一样。不过有人就说，那就把稗子给拔掉吧。那神说就不要拔因为你拔稗子的时候，可能麦子也差不多拔完了就不用拔了。反正等到那个末日的时候呢，反正这个稗子就用火烧了，然后呢，麦子就放到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天国不是一个永远永远好像遥遥无期、没有终结的一个实体，而是它会有结果的它会有结果。是啊，我们就想我们在地上100年，到了100年之后呢，就会有结果。你要烧在火，再丢在火里烧了呢，还是要收到仓里？那个是完全的体现。今天神的大能就已经介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今天你就可以享受神的大能，弟兄姐妹。那神的大能如何体现？就写在天国的福音的里面，登山宝训的里面。芥菜种这个面角的比喻都写在这里。然后宝藏于田与这个寻珠的比喻，就是如果你找到了一个宝贝，你就要把所有的变卖了，就去找那个。的意思，这就是天国的价值观，都写在这个地方这个呢，全部都在天国的比喻的里面如果今天OK，所以这样子的旧约所启示的真理，加上耶稣天国启示的教导，给谁呢？信徒要信心，使他们信心坚固，以及在地上的生活。要有勇气跟盼望。我们常常都是怕，所以我们行不出来。所以所有的福类福音里面，都讲你不要怕，你不要怕，所以呢，我们只有不怕，才能活出天国的价值，体现天国的。生命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呢，直到西门彼得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然后耶稣就预言了他的受死、埋葬跟复活。在这个地方你看这都很有意思，我们就不能展开来讲了。然后就上了登山变相，神让。雅各跟彼得先看一看，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登山变相，这些都是会发生的，都是会发生的。有人也经历过，看见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怀疑，确立神国终极的胜利。 神国是在那个地方，你现在就可以体验。耶稣第四个讲论就是天国的生命的写在18章啊，然后教会信徒群体的相处啊，展现天国的生命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就很大。信徒之间弟兄姐妹相处一定会有纷争，一定会观念不一样啊，然后做法不一样啊，那个时候我们应当如何？我们应当如何？那个登山宝训是不是还起作用？然后之后呢？耶稣就责备法利赛人及预备跟随者哈，天国的生命基本上呢，就是要以爱为先啊。我这现在没有办法展开来讲了，对吧？好。没有办法展开来讲，所以这个天国的生命就是要以爱为主啊。一个人要有爱，因为他有信心啊，所以呢，他在各式各样的环境里面，他不为所惧啊，不为那个环境所惧。好，然后呢，因为他知道啊，这个耶稣啊为他掌舵啊，所以他不惧怕。那在这个信心跟爱的里面啊，我们就展现出来了天国的生命，弟兄姐妹相处啊，以爱相待，啊，以包容然后温柔相许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责备了法利赛人啊，不是有讲到吗？法利赛人有七惑。啊，在这里面啊，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法利赛人去哪里了。啊，在这儿天国的生命啊，你看这有写啊，我们就走一遍好了。天国的生命里面，他就讲到那个就是请人到葡萄园里面来做啊，然后呢，先进来的就说给他1块钱。然后后来进来的人啊，也给同样结束的时候也给他1块钱。结果呢，那个先进来的人就喊冤，说我做的时间更久啊，你不是要给我更多吗？那为什么跟我那个晚进来的人也是得到同样的报赏呢？那天国的生命呢？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写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讲到这样什么东西呢？就是神国子民生命的体现是要求人用信心，然后谦卑地活在神的恩典里面。这些东西都是神的，都是神的。你没有，像我们没有资格说啊，你给他多了，啊，你给他少了。没有，因为这不是我们的，那我们就要谦卑的活在神的恩典里面，因为我们所领受的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天国的生命如何体现在这件事情上呢？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要有谦卑要有恩典呐。所以这就又回到了这个登山宝训里面第一戒，对不对？第一条要蒙福的人怎么样？他谦卑嘛，对吧？然后那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祸这也非常严肃在马太福音写的，因为他们都是律法师、文士因为没有了圣殿，这些做祭司的在会堂里面当值的人怎么办呢？这些立位人全部都变成了文士律法师了。所以在这里面呢，法利赛人当然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他们这边就写什么呢？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所以他一共写了这么七个吧，他每次都开始用这么同样的一段经文，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会错过，他要确保我们看得见因为把天国的门给关了。为什么他关？因为他不要进去，进去太难了。 所以呢，他也不让你们进去。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我们讲福音讲的不对啊，或者是我们这个传福音传的偏差了啊，所以都有可能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勾引人入教，却使他们做了地狱之子，就是没有教导，只让他们信主。你们进到我们这个团体里面，哈，没有这个大使命只做了一半儿，没有帮我要教导你们的全部教他们遵守，没有那一段儿，只走到前面这一段儿，所以就不是完全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启示，就是瞎眼的领路。就讲一个值得谈启示，也是一个很严肃。马太福音就讲了好多事，你不能启示因为没有一个是属于你的，你对着谁启示，对吧？所以在这里面呢，再有一个祸就是什么呢？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啊，只注重什么钱奉献，因为你们将薄荷会香吧。然后，芹菜哈，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不要这些，因为做不来。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些？这些对，没有益处。这些是直攻人的心的，弄不来。所以呢，只注重奉献十分之一，然后再过来就是里面装满了勒索和放荡，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从来不知道神来是要改变我们的内心，可是他们却注重外表，然后再过来呢，就是里面看哈。因为他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污秽就是大麻风了，对吧？又是污秽，又跑到罪里面。所以你看，这些人都是这样子。我们今天信了主之后，我们可以只悔改一次，信主受洗的时候悔改一次就行了吗？我们那么能干，不行吧？那当然，我们也要常常邻里贫穷哈，谦卑为怀。然后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流一人的血，谁好容易欺负就欺负谁。他讲的太对了，哎呀，使我生气，所以我们就不要听他的。很多啊，很多。所以你看，从义人亚伯的血开始，一直到撒加利亚，所以这边就写流义人的血。你不高兴他，你就逼迫他，他没有对你的胃口，你就逼迫他，对不对？所以这些呢，都多多少少都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不要害怕。不看他，因为他关乎我们到时候能不能进去，神认不认识我们，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里面呢，就说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在这个耶城里面还常杀害先知，石头打，又杀又打。所以干什么呢？你们不再见到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意思当然有历史上的意思，可是更重要，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那个虚心邻里贫穷非常重要。然后呢，我们圣经上常常讲要常常喜乐，因为神就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以马内利，神就与我们同在，要常常喜乐，而且要不住的祷告。祷告什么东西？不是为了钱财。 祷告，当然也是可以为钱财祷告。可最主要呢，就是为什么呢？为我们的罪。那隐而为现，那个犯了都不知道犯错的这个罪啊，罪性啊，祷告啊，不是只在我们受洗那时候祷告一次就了了。啊，要常常如此，才能进入基督，让基督在我们的心中掌权。好，我们就可以展现出来天国的生命。马上就来了，时间快到啊！这个第五个讲论呢，就是末世的讲论。末世的讲论在这里面呢，他顺便提了一下新约预言的总纲。在马太福音里面，它最主要呢，就是让我们知道啊，这个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他来到人间是要做君王的，他做君王。有的人在那里做君王，还是罗马帝国，那是做君王。他要在我们的心中做君王，要做我们的主，要做我们的王，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拥有他，接受他？如果我们可以接受，你的生命将会不一样，弟兄姐妹。这是有人做见证的，这是已经成的，发生在很多人身上的。所以在这里面呢，耶稣这个回答门徒所提到的三个问题也写在那个地方哈。最后主第二次会什么有什么预兆啊？时代末了会有什么预兆啊？其实，在所有的经文里面都有写哈，除了马太福音，其他的这个福音书也有讲，讲到对主的再来，信徒应当保持正确的态度，就是什么呢？要警醒，不要入了迷惑。要预备自己，然后要过信望爱的生活，要等候主的再来，不要猜测，推算主什么时候会再来。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这样讲啊，就不把主当主了，有没有？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能做的就是要警醒，不要入了迷惑，不要让世界毁坏了你的心思意念，然后要预备自己，像这个十个童女一样，童女十个童女，五个进去了，五个在外面，他们之间的那个不同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有预备，一个没有预备啊。预备这个是什么？预备呢，他灯里面的油。他们都是党长的灯去的，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哎呀，这个新郎怎么还没来呢？这么磨磨蹭蹭也不来，所以呢，我的这个灯里面这个油都已经耗尽了，然后还睡觉了，然后呢，就等着新郎来。新郎一来呢，要点灯啊，点灯进去，哎，这五个这个灯里面油都耗尽了，没有了，因为他睡着了，对吧？那另外一个呢，就有油，哎，他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这个没有油的这些五个童女说什么？说，哎呀，主啊主啊，你帮我开门呐！你看耶稣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你是谁？所以这个油到底是什么？去买油已经来不及了。这个油是什么？油就是与主在一起的一个经历，一个见证，神在你我身上所留的痕迹，这个就是油。所以不仅他认得你，你也认得他，这就是这个绵羊山羊。牧人知道我们，我们也知道他，我们也认识他，也听得懂他的话。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一连串，然后才干分银子的比喻哈。这边也有讲这个银子的比喻哈。 我们弟兄姐妹呢，也可以去看，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尽量用在用出来使出来啊，不要把这个神给你的东西埋在地里面哈，就等着吧就是心思不单纯了。因为神给我们东西，他一定把周边的东西都给我们。只是我们害怕不做，也不祷告，还忧愁。然后在这里面看哈，愚昧啊，这个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了油在这个器皿的里面，所以在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没有油。然后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那个灯里面没有油的，因为我们都没有跟神有一个交流，都没有在心里面认识神。你没有油啊，你知道那个油啊，在古代啊，照明都是油，那个油啊是需要碾榨出来的、挤出来的，cold press 压出来的。那为什么这个油，我们就讲说是与神在一起的一个经历，一个圣灵在这里面呢？那就是需要碾压。当我们跟世界有了冲突之后，我们有没有展现天国的价值观、天国的这个生命出来？有没有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这就是我们身上的一个记号呀，对吧？所以有没有这个记号？这个是从碾压的当中出来的，所以你到时候你没有油了，你要去埋，那当然没有了。所以你们要警醒，要为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什么时候来，你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你们才要警醒。不能再多讲。然后呢，这个就是，你有了神给你这么多。然后呢，要你去做事情，你反而把它埋起来，因为神其他零零碎碎的都给你了，可是你没有察觉到，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什么呢？所以凡有的就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拿掉了，绵羊山羊，绵羊就是一个顺服的羊，一个温柔的羊，他会将他的爱，就是放在一个最不起眼的一个弟兄的里面，那个山羊呢，就把他的爱放在一个最起眼的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你看就有个差别。所以他们问的问题都是一样的：神呐，你什么时候渴了？你什么时候怎么了？就你什么时候赤身露体了？我什么时候给你喝水了？我什么时候给你衣服穿了？问的问题都是一样啊，山羊跟绵羊。可是呢，神却讲了这些就说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虽然你没有直接坐在我身上，可是呢，你平时就坐在一些需要的人身上，那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个就写在这里那在过来呢，就是国度的国度的这个死里复活，他你看向门徒显现，他就讲什么不要害怕，愿你们平安。你看这边讲太多太多，不要害怕，不要惧怕啊！这马太福音天使一出来，他就讲你们不要害怕，对吧？今天有一个大喜的信息要向你们，所以你看，人都是一个很惧怕的一个动物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惧怕将神的话活出来，讲出来，可是在这里面呢，神就一直 提醒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世界都是他的了，他已经战胜了，他已经胜利了。而且他有能力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会改变，他会医治，然后国度的胜利就死里复活呀，弟兄姐妹，死里复活是一个终极的展现，展现什么呢？神的大能，所以在十字架上，那个本来是死的，现在变成活的了，对不对？本来是灭亡的，现在可以有永生。 因为十字架上正好展现了什么？只要我们相信神的爱跟神的这个审判都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向门徒显现，就说不要害怕，因为他照着经上所说的已经复活了，所以他所展现的是复活的大能，改变的大能。然后，又讲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你看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所以呢，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再过来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个施洗还没有完呢，还有下面啊。然后直到世界的末了，好，弟兄姐妹，大使命有两个部分，一不仅是做他的门徒，而是也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不仅他讲到了耶稣基督就是那旧约所启示出来的弥赛亚，他来到世界上，就是要在他百姓的心里面做主为王。如果今天他没有在你我的心里面做主为王，我们就祷告向神祈求，因为他就预言耶稣要做这个基底哈。那个基业嘛，所以我们可以祷告，向他祷告，求神在我们的心中做主为王，使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拥有那天国的价值观，天国的这个生命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如果又忙的又忘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十字架。十字架不仅讲到我们人的罪之外呢，还讲到我们的更新，还可以讲，就彰显出来这个复活、生跟死的大能。如果今天我们有病痛，我们就仰望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可以改变一切，可以改变我们每一天所忧愁的所不能做的。软弱的，我们都可以交托仰望，神必然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他应许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然后要凡事谢恩。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人再多的话语也无法描述，你改变生命的大能，你改变生命的奇迹。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将我们从黑暗召唤出来，使我们不再在黑暗的泥潭里面，使我们能够得见天日，进入你自己的光明。主啊，当我们进入你自己的国度的时候，求主你翻转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不再在世界上汲汲营营为了生活而忙碌，让我们在忙碌的当中依然有喜乐，因为主你为我们开了一条康庄大道，使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不仅行走100年，而且可以手握永生。这也是我们感谢你的应许。也求主你翻转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世界上不再惧怕。愿我们口中的言语不离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的行为也能够彰显你天国的荣耀。主耶稣，因为我们知道那一天我们在荣耀里要与你相遇。主啊，我们散去的脚步，求主你祝福让我们在圣灵里面常常受教训。也愿圣灵引导我们前去的道路，这样祈求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好，今天我们。